大家好，我是老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全球乱象的源头。那全球的乱象是一个什么乱象呢？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比如说各种极端的思想就在这个世界上横行无忌，例如极端的 LGBT， 还有各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极端的福利主义，尤其是西方的各种圣母情怀造成的难民遍地啊，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那当今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想都可以归结为所谓的左派的极端思维。那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历史上存在的进步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啊和今天的这些东西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当今世界的各种乱象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脉络逐渐形成的。那我记得大概在一两年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在那个节目当中呢，我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源头追溯到了黑格尔，而黑格尔的源头呢又是产生于基督教思想。那么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进一步的把整个问题的源头啊往上追溯，追溯到基督教以前整个极端思想的源头是什么。那么这些极端思想的源头呢，可以说就是所谓的灵知主义。那这个东西就是当今世界的历史乱源。那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那么灵知主义或者诺斯替主义，这个名词的词源是 gnosis， 它原本是一个古希腊名词，意思是意识或者是知识。那么这个词的词根到今天还能在欧洲地区的语言当中找到，比如说在拉丁语、法语、德语当中都能发现，凡是表示了解、知道、知识这一类的词语都含有 con 或者是近似的词根。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英语当中的 know， 英语作为一种日耳曼语方言，也是非常明显的受到这个希腊词语的影响。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这个词的意思虽然是指的知识和意识，但是它比较特指那种个人获得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只是为个人所了解，不足为外人所道，而且这个知识还是指一种神圣的知识，通过这种知识人们可以得到救赎，世界也因此得到净化。所以这个知识也可以被理解为灵性的知识或者是属灵的知识。 Gnosticism 也因此应该更准确的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灵知主义或者叫灵知宗教。那么本期节目也采用灵知主义这个更为贴切的译名。那么在20世纪，关于灵知主义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包括哲学家汉斯·约纳斯以及保守主义政治学家沃格林，前者是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后者则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那可以见得关于灵知主义他的研究其实是一种非常专业严肃的政治哲学研究。那接下来我也将采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来阐述灵知主义与今天全球乱象之间的联系。灵知宗教最早形成于什么历史时期呢？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答案，因为它根本上就是来自于远古时代各种原始宗教的融合。那么在地理位置上，它大概发源于今天的地中海东南部，比如说希腊等国以及欧亚大陆交接的两河流域，这个区域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并且文化交流很频繁的地区。西元前593年，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造成了这个地区宗教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由此就形成了灵知主义的雏形。再往后，古希腊文明逐渐崛起，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各个城邦，并且开始东征，将希腊化的马其顿帝国扩展到波斯、埃及还有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学术和宗教也进一步和这个地区的宗教文化相互融合。那么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宗教文化融合之后，灵知主义就开始产生了。那之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可以说是灵知主义它发展和演化最为重要的时代。那么根据学术界普遍的看法，灵知主义宗教吸收了当时各种民间的信仰元素，比如说古希腊的神秘学宗教、巴比伦占星术、古犹太教、古代魔法术等等。那总体来说，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古代神秘宗教的大融合、大杂烩。但是该如何描述这种融合还有大杂烩呢？那实际上灵知主义宗教是有明显特征的，那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它可以说是吸收了所有这些古代宗教当中最为悲观的部分，也以此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那么灵知主义世界观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腐朽黑暗的，邪恶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么改变世界、救赎世界的方法就蕴含在神秘的宗教知识当中。灵知主义认为，那世界必然是黑暗邪恶的，只有他们的神秘知识才能够实现救赎和拯救，并且这种拯救不是来世的彼岸的拯救，而是如同魔法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直接的改造，建成一个完美的光明的世界。汉斯·约纳斯在《灵知主义宗教》这本书当中就谈到灵知主义的起源，其中特别提到耶稣诞生之后的前两个世纪，在这段时间当中，灵知主义和基督教发生了奇妙的结合。那么根据约纳斯的论述，死海古卷等等经书记载，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正在爆发民间的末世论拯救运动， 这场宗教运动本身就混合了原始的基督教还有灵知主义，因为他们都是宣扬拯救的宗教，对于一般信徒而言，有时候很难区分两者的差别。那也就是说，在西元一到二世纪，灵知主义开始直接的影响基督教，而在当时，灵知主义本身已经是脱离了任何具体宗教，变成好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潜伏在任何一种具体宗教当中。所以约纳斯写道，灵知主义本身是超越种族和教派界限的，它的精神原则也都是新的。灵知主义中的犹太来源极少是正统犹太教，巴比伦来源极少是正统巴比伦宗教，伊朗来源也极少是正统伊朗宗教，如此等等。至于说希腊影响是否占有优势，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知识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在这个背景当中应该如何得到理解。那么在基督教当中的灵知主义元素本身也是属于上述情况，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和基督教融为一体，但是却并不是主流正统的基督教。正统基督教并不宣扬人间天国，而是宣扬来世的救赎，宣扬一种彼岸的救赎。而且正统的基督教也没有把世界解读为一种黑暗的力量，世界只是不完美而已，但是并不黑暗，它也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人应该留守在世界当中，敬拜上帝，默享永生。那其实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灵知主义和正统基督教它的区别。那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区别，所以基督教早期的教父神学家就曾经宣布灵知主义作为异端邪说，而且确实也毁掉了一部分相关的经书。是虽然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但由于这种思想隐蔽非常深，不容易被发掘，因此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也没有能彻底摆脱和消灭灵知主义的影响。那在此之后，圣奥古斯丁等等基督教神学家也是预感到了灵知主义带来的危机，所以就提出了上帝之城还有大地之城的区分。在尘世间的大地之城不过是王朝的兴衰更替，不存在进步和完善的可能，能够实现人类自身圆满的所在，它只是观念和精神秩序当中的上帝之城，它不属于物质和现世，而是属于精神和来世。那么灵知主义的教义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在人间建立天堂。在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灵知主义，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所谓现代历史阶段，它可以说就是灵知主义全面复兴的一个历史时期，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那么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灵知主义占主要话语权的世界，可以说是相当痛苦的，因为整个世界它处于一个极度的摇摆不定当中，随时有可能爆发革命，爆发各种错乱，整个文明呢也随时有可能归于毁灭，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而现代灵知主义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宗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宗教。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就是在欧洲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结束之后，这个世界就开始经历所谓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在15世纪之后，正统的基督教势力就开始衰弱，这个就开创了我们的现代文明，也让我们世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传统的道德枷锁几乎是不复存在。那么现在的主流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如果正统的基督教势力不衰落的话，那么崇尚金钱和欲望的世俗社会就不会产生，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也就不会存在。但是主流的历史叙事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正统的基督教势力衰落之后，原本对于灵知主义那种压制性的力量也就消失了，灵知主义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复兴。那么这个地方我需要再强调一下正统的基督教还有灵知主义他们的区别。正统基督教思想，第一，它不主张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建立人间天堂，天国只存在于彼岸。第二，正统基督教也不主张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不认为世界是邪恶的。第三，正统的基督教强调上帝的律法对于人的约束，人应该尊重基本的法则。那么这些主张都和灵知主义完全相反，灵知主义过于强调世界的黑暗，还有建设现实社会当中的天堂，因此就很容易产生极端革命者，同时他过于强调人的伟大，因此很容易产生不遵纪守法的叛逆者。中世纪结束以后，随着文艺复兴还有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灵知主义宗教它披着一种貌似客观合理的学术还有文化的外衣全面复苏。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的现代历史就是作为异端邪教的灵知主义它全面崛起的时代，它也带来了惊人的破坏性。这里要提一下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他在撰写的很多作品当中都谈到了灵知主义在当代的全面复兴，这种复兴可以说是第二次的造神运动。在《新政治科学》这本书当中，沃格林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再神化的过程。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在基督教文明崛起之前，这个世界流行的是多神崇拜，比如说古希腊罗马众神。那么上帝信仰的确立，它实际上是需要先消灭古代的众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立上帝作为世界唯一的神。 那么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呢，是让神的数量减少，所以它也是一个去神化的过程。但是只要单一的神被确立，就会马上形成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神的数量大幅减少，最后人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唯一的宗教信仰。那这种信仰随着时间流逝会变得越来越薄弱，人对于神的敬仰和敬畏也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呢，人对于自我的崇拜开始上升，那这个时候唯一的那个神实际上也逐渐的不复存在，人就彻底的和神失去了精神的联系。那么到这个时候，人类就开始了再次的造神运动，灵知主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全面复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以现代的科学和哲学为话术，重新编造一些新的神，这些新造出来的宗教还有神都明显的带有灵知主义宗教的色彩。在新政治科学当中，沃格林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灵知有可能主要是知识的，所呈现的形式就通过思辨去洞悉造化，还有存在万物的奥秘。比如说黑格尔还有谢林的沉思的灵知，灵知也有可能是意志的，它所呈现的形式是对人和社会的积极和拯救。比如说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孔德、马克思还有希特勒，那这样的一些灵知的经验，在其变化幅度内是对这个社会的再神化的核心。因为陷入这些经验的人，通过更为大众的对神性的参与模式取代基督信仰，从而把自己神化了。那么以上这段话当中，沃格林是把黑格尔、马克思、希特勒等人都归纳为当代的灵知宗教人物。我们不妨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现代的灵知宗教，就是历史上邪门的异端宗教在当代的复兴。那么我其实在一两年前的节目《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当中就提到过，马克思还有黑格尔，他的思想是同宗同源。马克思这个人呢，本来就是黑格尔的再传弟子。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线索进一步延长，把源头追溯到古代的灵知主义。黑格尔就是潜伏在基督教内部的灵知主义者，他传播的邪教后来被马克思发扬光大，形成了现代世界的一大乱源。而且马克思主义很有可能是现代的灵知主义当中最为恶劣、影响最坏的一种形式，因为马克思本人他不甘心于仅仅用知识来拯救黑暗的世界，他要直接的发动革命和暴动，毁灭掉世界原有的秩序。这就是他说的那句话，过去的哲学家所强调的是如何认识世界，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在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第八卷英文版当中，最后一个章节的题目是灵知社会主义马克思。那么这个章节的内容就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灵知宗教的特征，比如说把资产阶级社会视为一种黑暗和罪恶，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秘传魔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来摧毁罪恶的旧世界。而且由于历史本身的物质属性，所以必须要发动现实当中的暴力革命，才能够真正的摧毁旧世界，建立完美的新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世界。那么这个章节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有灵知主义的关系，整个论述是很有趣且有深度。但是在简体中文版《政治观点史》第八卷当中，这一整个章节都被删除了，这就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恰恰说明共产中国就是全球灵知主义邪教的一个分舵，马克思就是共产中国不容评论的教主。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沃格林的论述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在今天2025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极端左派这些东西在西方国家横行无忌，那其实呢，他们都是当代灵知主义宗教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这些现代异端邪教都鼓吹建立绝对自由平等的人间天堂，同时也宣扬暴力还有革命，宣扬人类自身的狂妄自大，完全不尊重世间的律法还有自然规律。比如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金和今天欧美国家的性别多元化，其实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不尊重神的律法还有自然客观规律，肆意妄为，最后造成的结果。灵知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试图把人自己变成上帝，把尘世变成天堂，那这样做最后的结果绝对是灾难性的，而且现在大错已经铸成，难以挽回。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消化灵知主义的危害。那么总结来说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病态的世界，每个人都想扮演上帝，每个人都试图建设人间天堂，这个就是灵知主义在今天造成的恶劣的结果。那么未来会如何发展呢？我觉得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在灵知主义的这个歧途之上不断的发展，不断沉沦，最后整个文明毁灭，世界陷入一片混乱。那么还有第二条路，就是实现传统宗教、传统文化它的整个复兴，用传统的正确的力量来遏制所谓灵知主义在今天的这个崛起。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世界很有可能会发生一场关于人的心灵、信仰、灵魂的一个全面的改革，甚至有可能爆发宗教战争。那只有在这种深刻而剧烈的变化之下，人类文明才有可能延续发展下去。好，今天就是这些，下次再见。